稍微先来解释一下，我们在除孝日，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来遵守这个除孝？为什么圣经要透过这个孝的这种清楚，他要来跟我们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导的意义？那就圣经的使用，孝这个字，它有用的是一个，第一个是有关我们的孝母，当然说教孝母。孝母这个词，它的希腊文编码就是7603这个字。第一次的出现，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15节，在神规定以色列人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这个无孝饼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孝，他特别有提到这个孝这个字，在12章出现了2次，第一次就是第15节，出埃及记12章的第15节，你们要吃无孝饼7天，头一日要把孝从你们家中除去，这是谈到第一次。那在第19节再一次他来强调，你们的家中7天之内不可被发现有孝。那我们中文是把它说是不可以有孝，那个有那个字原来是发现。你说你们应该到第15节来说，这个头一天就要把这个孝从家中除掉。啊，既然如果是从家中除掉了第一天，那一直到第7天，那不可以这个孝有被发现出来。也就是说，他不光是来谈到以前的这个孝母通通要清掉。那这7天之中的这个面粉，我们知道，面粉如果老面的话，你把它放的话，大概一般24小时。它就可以成为孝了，所以表示说这7天内，他们每一餐所留下来的面团都要把它清理掉，不论你是把它吃完还是你没有吃完，要把它清掉，这样的话这个面团才不会变成孝来成为被发现出来。所以他第19节再次的来强调这样的用法。那这次谈到第一个有关于孝的用出现，孝的出现其实在只有在出现在摩西五经，在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的2章，有谈到有关于要来献祭的时候，这个献祭的这个数量，平安祭的这个数量不可以有孝。那同样在第生命记的第16章也谈到有关于这个孝的问题。生命记的16章里面谈到的，它的内容基本上也是跟逾越节有关系的，所以这里谈到这个第4节的时候，谈到你善的事件里面7天不可以见到孝，面孝这个字一样。那所以出埃及记、利未记跟生命记都谈到孝这个词。那当然以后圣经有出现很多次，那摩西五经大概就只有出现这三个地方，有2次是跟逾越节有关系，1次是跟献祭有关系，等一下我们还会来解释。那圣经谈到有关于孝，还用了另外2个词，一个就是一般我们称作是无孝别，无孝别这个词，编码是4682。这个字的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19章第3节，当2个天使他们来到罗德所居住的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说的都已经是夜晚了，所以罗德就用无孝饼来款待这2个使者，这是第一次的出现。不过这个字的出现，我们会回想到说，当有3个神有差派3个使者 他们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用这个无效饼，他只说用细面做的饼，他无效饼这个字并没有被出现出来。那第一次出现反而是在这个罗德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有故意的一种用法，因为我们知道罗德所在的索多玛是一个犯罪的地方，罪恶满盈的，就是神要审判索多玛跟厄摩拉。那这个地方无效饼的出现，它就有跟罪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那我们反而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反而是用细面，那细面实际上圣经呢谈到细面的时候，往往是跟献祭的细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刚才在利未记第二章谈到，你要献祭的时候要用细面，基本上是用细面所做的效果，这个无效面。所以细面它是比较好的面，它是来献祭给神的，要用的一个。那杰姆是故意用这样来区分一个没有犯罪的亚伯拉罕，他在神面前就如同细面一样啊呈现出来，而这个罗德来到了这个地方是有罪的地方。那罗德用无效饼表示罗德他的被拯救是因为他像无效一样他来被拯救。圣经谈到第三个字是有效饼，前面是谈到无效饼啊，圣经谈到是另外一个是有效饼。有效的饼出现也一样，他用的编码是257，第一次出现也是一样，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15节，刚才有谈到，这里谈到这个无效饼。而这个圣经比较我们比较独特的时候，要看一个说他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最后一个地方是阿摩斯书，在阿摩斯书的第四章，阿摩斯书的第四章的第5节，阿摩斯书的第四章的第5节，这是谈到啊旧约圣经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那这里谈到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增加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亚威说的。这里谈到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一种责备，认为他们今天到伯特利到基甲去献祭，这样的献祭成为神不喜悦的。而这里的不喜悦，他这里谈到是用有效的感谢祭，有效的感谢祭。我们知道感谢祭是可以用有效的，不是不可以啊，是可以。在圣经谈到这个有关于献这个感谢祭的时候，特别是谈到他容许有效的。但是这里的感谢祭，他把它拿出来，把跟甘心祭一起变列起来。这里不是在谈到说他们对神的敬拜啊，献这个祭物是好像不好的，这个祭物是不好，而是说他透过这个祭本身的有效，如同像罪一样。本来献祭神容许有效的饼，这个饼是分享的，这个是一个分享的饼。那有效的饼，分享的饼，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先知特别这里用有效的饼来代表他们的罪一样，如同他们来献祭给神，本来献祭给神你是要无罪的，要除掉一切的罪恶的，结果他们喜欢献的不是献那个无效饼， 反而是特别高举他们电力献的是有效的这种感谢祭，表示他们献祭给神不是一个存取的。所以照第十节所谈到的，你们到伯特利去献祭火，反而是当头去犯罪一样，增加你们的罪过的。神不会因为你们的献祭而来喜悦你们，表示这一些以色列民他们并不照真正神所要求的圣别的要求，他们来到神面前。那我刚才谈到这些这三个用词，这三个用词我们不论是效或是无效言或是有效，其实都跟罪有关系，它都跟罪有关系。我们要看新约，新约所引用的它的引用的编码是2219，这个教这个字用2219出现的。第一次是谈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33节，谈到有关于天国，天国像这个酵母一样，这个是耶稣的比喻。耶稣的七个比喻中间会谈到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把这个酵面酵藏在这个三朵面里面，直到全团的花起来。同样的，这个比喻在路加的3章21节，他也用相同的比喻。同一个比喻里面，到底这个是一个好还是坏，我们先不谈。至少他是来谈到念，他谈到这个孝本身的本质，它会影响，它会让其他的人也会受到这个孝的影响而产生一种普遍性。也就孝会让全团花起来，表示它会让每一个人都受到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它是来谈到一种共通性，每一个人都会有相同的行为，会有相同的一种作为产生出来，这是一个孝它所代表的第一含义。也就是孝它会影响到人，而这种影响是一种很隐秘性的来影响。所以圣经都用这种想法，我们在马太的第16章里面，或者说马可的第8章里面，耶稣就会谈到说，你们要防备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的孝，或者是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利的孝。也就是说他们是在防备他们的教导。那在路加的第12章的第一节里面，其实他也用这个谈到是要防备法利赛人他们的假冒伪善。所以用孝来表达人的假冒伪善，来表达人的教导的影响性，这个是在系列的时候常常他会去用到。那同样的，我们要来看一个地方，同样的是加拉太书的5章第9节。加拉太书的5章9节里面，保罗也引用同样这个孝的一种教导。在加拉太书5章9节的里面，他也谈到说第8节，他谈到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人的一点点面笑，能够使全团花起来。表示笑他跟劝导这个字眼呢，也是一种教导教训的意思。表示说一点点的教导，就像笑一样，会影响了很多的人。如果这个笑是不好的，就如同这个教导是不好的教导，那它进到人的里面，它的影响非常大，因为造成一种普遍性的一种影响。 同样的，另外最后是保罗在谈到啊、他用的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他谈到教会容许淫乱的事情。那在第五章的第六节、七节、八节，保罗都有谈到这个孝的问题。他从六节里面开始，我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他谈到说，你们的智花是不好的，那岂不知一点一点的面孝能够使全团花起来？那后面他谈到了第八节，后面谈到说不可用啊守节，不可用旧孝，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孝，只用诚实真正的无孝。那个饼是我们中文把它加上去的，所以这里也谈到了孝，它变成它有两种，一种是恶跟邪恶，还有这恶跟邪恶的孝；一种是诚实真正的孝。诚实这个原来是纯全纯真，那真正这个字原来是真实的，我跟我们一般我们常说真理那个真是一样的。那恶毒跟邪恶这个字原来都是一种恶，或是说一种阴，那种非常不好的那种败坏。那这个表示说孝本身它可能有一种啊，是一种无孝，是啊，如果有孝它代表是一种恶啊，如果是无孝它代表是一种纯全的真实的。好，我把新旧约所用的大概把它拿出来，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一般我们当时的人他们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对孝他的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物理现实，基本上大概就是第一个，它是一种普遍性的，也就是这个孝它会影响很大，它让面孝会发出来，表示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它是一种共通性的。这种共通性一般我们是应该用，我们用的词就是用的一个叫通俗，圣经上一般的就是通俗，然后通俗化、普遍化、一般化，啊，这个就是孝的一种原则。第二个，孝它会影响的时候，往往它是隐藏的，所以耶稣会谈到说，面孝要把它啊藏在这个面团的里面，那这个面团就会在因着孝把它隐藏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在暗中慢慢的发酵起来。表示这个孝本身它往往是隐藏性的，也就是说孝的影响它不是公开的，它是慢慢来的，它在人的心的里面是慢慢显露出来的，一开始人都不会感觉到说它有什么问题。再来，圣经谈到为什么要用词有孝廉跟无孝廉，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跟舒适人的舒坦有关系，也就是说当吃无孝廉的时候，他不会用另外一个词来谈到无孝廉，他说这个廉叫什么困苦廉，困苦表说这个你的吃东西的时候口感不好，表示它不会造成你身体很喜欢去吃这种东西。同样它跟苦菜很类似，表示说孝本身如果你有吃得起有孝的饼的话，这个很可口，你会很喜欢，代表你身体会很舒适，哎，你的口欲会放纵，所以孝往往也带来的是一种身体的一种放纵的意思。好，孝大概基本上我们谈到的是这三种，其实这三种的物理性是圣经上故意要跟我们谈到的， 这三种实际上的反面，也就是他要教导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孝除掉。第一个谈到的是共同性，圣经不断的强调我们每一个选民他都是一种圣别的，选本来就是一种筛选，从不同的从一个团体的中间筛选出来才叫做选民。那选民所选出来的，他要成为一种圣别的，被分别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分别，就刚才赵传道长老所讲的，守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所限制，做分别。如果不做分别，你守门干嘛？不要守了，大家可以自由出入了，没有分别。所以圣经要求的第一个就是要有限制，限制人，这是神第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发现到今天的教会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反而是特别强调要共通性、普遍性，不要限制，不要去束缚。所以福音呢，要讲得更容易就好，更容易让人家接受，更能够普罗大众。所以我们发现到中国当第一次的福音传进来的时候，所发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谈到祭祖的问题，而这个祭祖就会造成有一种限制。如果你要来接受福音，你就要把偶像除掉，你要把祖宗崇拜除掉。很可惜的，在当时的天主教，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是按照圣经所规定的，他反而容许当时的中国的信徒可以进去做祭祖的动作。他们认为祭祖不会跟你接受福音有冲突，那只是说祭祖不用那个神主牌，他们改了另外一个方式。那基本上不拿香，但是仍然行跪拜。那这个有一些改变，不过基本上是一种掩饰的方式来行这种普遍福音的普及的这样的目的。这个是一个开的一个福音的大，让今天的基督教成为能够让当时的中国人能够来接受福音，就进到中国来。不过神并不喜悦这样的事情，后来还是这个天主教还是受到打压。今天以后我们发现到了第二十世纪，福音重新来到中国，这次的来到基本上是以根正教为主。那根正教的福音实际上虽然有一些些比天主教严格一点点，至少在偶像崇拜上，在祭祖上面，他们比较不敢像天主教那么样的一种限制，那样的开放，他会限制不开放。但是他们一直在批评天主教说，他们开放的祭祖在偶像崇拜上面来放松了，所以他们非常瞧不起天主教。但是实际上这些人他们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仍然一样把律法解除了，所以他们比天主教有更大的一种行为的放纵。今天天主教他们虽然是在这个祭祖上面失败，但是天主教他们所传的福音里面，他们非常强调有关于摩西的律法，有一些规定他们仍然是遵守的。所以天主教很强调透过礼仪来限制人，透过生活的规定来限制人。这些在根正教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二十世纪以后的根正教进入到中国之后，这些通通都被废掉了。也就是说信仰跟生活是无关的，信仰跟生活的习俗是没有画上等号。从根正教以后的中国的基督教 基本上在生活中里面他跟一般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他们去守中国的节气，今天的教会的人也在守这样的节气。中国人去吃猪肉去吃血，今天的很多的教会的人仍然去吃猪肉去吃血，他们不会以为有不好的事情。这些东西因着很多的限制被毁掉了，就没有圣别的问题，这样的孝已经进入到中国的基督教里面去了。同样我们谈到孝的第二点，隐秘性的问题，实际上圣经谈到的是每一个选民都应该在神面前是可以被检验的，是公开的，每一个信徒他的行为他的言语都是要被检验的，而不是隐藏。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被公开的是被检验的，那隐藏的那些污垢它就不可能存在。今天很多的问题是因为太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或者说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在做而没有人知道。当越是隐秘，那罪它就越有机会在这中间来发酵出来，而只有越公开越可以被检验出来的，那人在神世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他就不敢去犯罪，他就没有罪可以存有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一讲说阳光之下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隐秘的地方可以存留。那今天就是因为有太多有隐秘的事情，以至于人的罪常常控制着他自己，辖制着他自己。那这有圣经呢谈到我们要不断的来检验。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昨天有谈到说你们要查验自己，那个吃这个饼杯的时候你们要查验自己，那个查验是谈到是我们来查验自己，你的身体你有没有看重这个身体，那个查验，那个查验字以后在系列里面自己出现很多次。他谈到神的查验，他也谈到人自己要查验自己。这种查验表示说当你有不断的把你自己公开在神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你的行为都一样的，甚至是你私底下你也是一样的，都可以被检验的，那这样的人他才是不会犯罪，他不会受罪的诱惑。所以除孝很重要，今天我们不要把自己常常隐藏在自己，不跟别人交通，好像我们有一些软弱就不敢跟人家讲，我们有一些困难我们就是要只是暂时的，我们就不敢公开，那这样会让这些罪更严重的来影响到我们个人。所以圣经上谈到除孝也在谈到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如此的。再来我们谈到身体的这种舒坦性，身体的放纵，圣经也谈到说耶稣基督用这个除孝来表达如同他自己的背起他的十字架一样，因为十字架没有舒服，绝对不舒服的，不光是情感上的不舒服，都谈到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看重的人，他们不见得会认同我们的信仰，不见得会认同我们的作为，那这一些要切割，甚至会带来伤害，这一种是身体或是心灵上的不舒服，十字架的一种孝，等同孝一样，要除孝，这种是不舒服的。同样的，最后我来谈到其实圣经这样的一种公开性、隐秘性和身体的放纵，在创世纪的时候 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始祖的犯罪，它其实是也有关系的。我们看到始祖的犯罪，神特别规定说你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只有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表示神的规定它就有限制性，它要分别，它要让人学习分别，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但是只有一样不要做。啊，其实就是他在规定人要有所取舍，你应该要有所取舍，就如同孝的表达的含义一样。但是亚当就是明明神就是只要求一条，他就换那一条，你都可以做，你都不去做，结果不要做了，他就偏偏去做，就把神的限制打破了。而他的打破很明显的，我们发现到当这个古蛇来的时候，他就不直接来跟亚当来引诱，他就跑去跟女人来对话，透过女人的对话，他来曲解神的话，而把神的话扭曲了，改变了，由不会死应该死而变成不会死。这种隐秘的对话之后，女人就来到男人面前，就拿给女人男人来吃，男人就吃了，吃了之后他才知道，哎，他犯罪了，之后他就隐秘了，隐藏了自己，不敢在神面前，神在找他的时候找不到他，他故意隐藏起来，表示罪也是通过这样的隐秘的方式隐藏起来。而当这样的隐藏完之后，我们换到亚当夏娃之后，神就用刑罚来激励了他。这样的刑罚我们清楚，很清楚，他要透过土地的劳苦，土地的劳苦，神透过土地的劳苦的刑罚，是为了让他知道罪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那身体的劳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的，不是不好。那圣经上用这样的一种孝的一种意义来教导我们，今天每一个啊神的选民，为什么我们要在七天里面的除孝，要用这种物质性的孝来代表神，实际上在律法中里面的一个要求，是一个有限定，是圣别出来的，是行为每一个人都要交战，每一个人的身体不应该是放纵的。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说要把我们的罪的身体要完全的把它去除掉，让罪的身体不再影响我们，那要让罪不要继续影响我们，那这个身体就要实际上非常的小心，不要放纵我们的身体。那这个就是孝基本上它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含义。所以实际上我不再继续的更深度的谈到有关于食物洁净条例跟孝，其实它也有关系，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这个有更深的一个讲法。那我们今天要谈到，我们谈到有关于孝的这一些除孝的问题。圣经谈到除孝，它是每一个节气的开始。一年有我们说有三大节气，一年有三大节气。三大节气是从一月节，其实一月节就是除孝的开始。也就是说，除孝是一切节气的开始，没有除孝就没有其他的节气。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把罪完全的清除掉，你就不可能有这一些节庆。我们昨天长老也给我们特别强调，节气本来是一种节庆，是一种喜乐欢庆，而要有欢庆是一定要对罪除掉， 不除掉罪，没有真正的喜乐。圣经谈到那种罪中之乐是神所厌恶的，神特别厌恶这种罪中之乐，所以只有真正除孝才有真正的喜乐。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如果我们说要到天国里面去，天国里面还仍然是犯罪，仍然是罪的瑕疵在人身上的时候，到天国干嘛？到天国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我大概稍微解释到这样的一个啊，有关于除孝节的一个基本含义啊。我们在唱一首诗歌之后，我们来彼此有什么样的探讨交通。